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3年9月1日周五，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商务部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至7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数据显示，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6,669.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1%。 国家发改委主任郑乍杰表示，企业对经济冷暖的感受和判断为我们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制定政策举措、开展宏观调控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切实推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见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制造业采购净利指数为 49.7%，比上月上升 0.4%，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0%， 比上月下降 0.5%， 但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1.3%， 比上月上升 0.2%， 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保持稳定。有国有大行人士对21财经记者表示，存款利率挂牌价即将进行调整，计划一年期下调10基点，两年期下调20基点，三年期、五年期下调25基点，调整9月生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自2023年9月25日起，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可向承贷金融机构提出申请，由该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置换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调整优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通知提到，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20个基点。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继广州、深圳等地提出新政后，广东中山、惠州、东莞和湖北武汉也相继官宣执行认房不认贷政策，除中山于8月31日起执行外，其他城市均于9月1日起执行。江苏省政府召开关于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若干政策措施新闻发布会，落实降低购买首套房首付比例和首套房、二套房贷款利率，改善性住房换购税费优惠，个人首套房认房不认贷等政策。从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调查发布的钢铁行业 PMI 来看，2023年8月份为 45.2%， 环比下降 4.7%， 显示钢铁行业运行放缓。预计9月份钢材需求将有所回升，生产端稳中有降，原材料价格高位下降，钢材价格有所回升。 MISTEEL 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当周，螺纹产量连续6周减少，厂库社库连续第三周减少，表需由增转降。其中螺纹产量 258.73 万吨，较上周减少 4.72 万吨，厂库 195.88 万吨，较上周减少 1.05 万吨，社库 581.60 万吨，较上周减少 7.81 万吨，表需 267.59 万吨，较上周减少 15.92 万吨。 MISTEEL 消息，首钢京唐预计于10月23日对一座5500立方米高炉进行停产检修，到11月9日结束，为期18天，总计影响铁水产量约22万吨左右。截止8月31日，预计 MISTEEL 统计247家钢厂样本8月份铁水产量总量环比上月增加58万吨至7592万吨，全年累计同比上升3249万吨，增幅 5.92%。预计9月份高炉铁水日均产量达到237万吨每天。据 MISTEEL, 和钢集团9月规模采量24千吨 ,8 月规模采量23300吨 ,2022 年9月采量19900吨。9月和钢 75B 硅铁招标数量2516吨 ,8 月招标数量2600吨，较8月减少84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责令神木市电塔镇黑拉畔煤矿、老张沟煤矿停产整顿。本周 MISTEE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30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 全国平均吨胶盈利13元每吨，山西准一级胶平均盈利52元每吨，山东准一级胶平均盈利11元每吨，内蒙二级胶平均盈利负36元每吨，河北准一级胶平均盈利29元每吨。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实施全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能力。在大豆重点县、玉米重点县整建制开展主推技术示范，推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尽快见效。据船运调查机构 ITS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8月1至31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201488吨，7月1至31日数据为1238438吨，环比减少 2.98%。 印尼将9月1日至15日的毛棕榈油参考价格下调至每吨 805.20 美元，8月16日至31日的参考价格为每吨 820.35 美元。9月上半月的棕榈油出口关税和专项税将保持不变，分别为每吨33美元和85美元。巴西航运机构 Williams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当周，巴西港口等待装运食糖的船只数量为92艘，此前一周为81艘。港口等待装运的食糖数量为 459.91 万吨，此前一周为 429.2 万吨。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印度8月降雨量比长期平均值低 36%， 印度8月遭遇一个世纪以来最少的降雨量。USDA 最新干旱报告显示，截至8月29日当周，约 40% 的美国大豆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38%， 去年同期为 21%。 约 45% 的美国玉米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43%， 去年同期为 28%。 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向中国出口销售 13.2 万吨大豆，于2023-2024年交付。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 2022-2023 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负 5.1 万吨，低于市场预期，前一周为 36.5 万吨。美国 2022-2023 年度玉米出口净销售为 7.2 万吨，符合市场预期，前一周为负 2.3 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隆重资讯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31日，全国氟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为 4428.1 万重箱，环比增加 143.4 万重箱或 3.35%， 同比下降 38.79%， 折库存天数较上期增加 0.5 天至 18.7 天。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公布数据显示，截止8月30日当周，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下降 218.4 万桶，降至 1991.5 万桶的六周低点。EIA 天然气报告显示，截至8月25日当周，美国天然气库存总量为 31,150 亿立方英尺，较此前一周增加320亿立方英尺，较去年同期增加4840亿立方英尺，同比增幅 18.4%， 同时较五年均值高2490亿立方英尺，增幅 8.7%。 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廷表示，近期我们将陆续出台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促进新能源汽车贸易合作等专项政策措施，全力推动进出口促稳体制。网传和盛硅业工业硅西部石河子厂区再产40台，东部鄯善厂区64台满产，根据 SMM 了解，此消息不实。和盛硅业东部及西部厂区合计在产炉数不足70台，从当前复产计划看，9月预期复产炉数不足10台，剩余产能预期在10月中下旬陆续复产。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于周四发布了锂辉石金矿的网络拍卖公告，拍卖金矿品位为大于等于 5%， 合计3000吨。此次竞拍时间为2023年9月5日下午15点30分，竞拍时长为30分钟。据智利统计局数据显示，智利7月铜产量为434089吨，6月产量为457921吨，环比减少 5.2%， 去年7月产量为43028吨，同比增加 0.94%。 美国至8月26日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录得 22.8 万人，为7月29日当周以来新低。接下来就是夸夸其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交易逻辑切换，现在可能是不锈钢逢高不空的好时机。中信箭头期货分析认为，短期内镍矿紧缺的影响依然存在，同时铁价亦存在较强的看涨情绪，因而不锈钢短期内或仍有强支撑。然而九月钢厂继续维持高排产，全力压住金九银十旺季预期，在现货成交持续萎靡和需求不畅的情况下，需求端或存在较强的力量压制钢价。向前看，随着 RKAB 审批恢复，印尼镍矿紧缺的现状或将有所缓解，届时成本支撑不再叠加需求压力，不锈钢下方或存在较大空间。因此在这种交易逻辑由强成本转向弱需求的预期下，此时可能是逢高不空的好时机。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铁矿石。铁矿石刷新反弹高点，后市如何看待？恒泰期货分析指出，周四黑色板块呈现炉料领涨、成材跟涨的偏强格局，其中铁矿石01合约领涨黑色系，日内涨近 4%， 刷新反弹高点。上涨的主因主要有四大矿山发运总量回升至中位水平，但到港量小幅回落，铁矿供给边际并不宽松，下游铁水产量持续高位，叠加废钢低日耗且低库存，对铁矿石需求的替代效应不高，45港口输港量持续增加，铁矿短期需求支撑仍在，国内45港口铁矿石库存略超 1.2 亿吨，为同期低位水平，铁矿基本面不弱，人民币连续贬值支撑铁矿石港口现货价格。从铁矿的品位来看，钢厂目前低利润，对中低品位矿的需求提升，中低品位矿的资源开始紧缺，一定程度上支撑铁矿现货价格。预计短期盘面震荡偏强，由于近期盘面估值已整体上移，主力合约继续上行空间有限，谨慎追多。后续需关注铁矿海外供给的增量以及粗钢贫控政策的落地情况。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